就说丈夫先生三送信直至菩提而归，为所修之胆诸资粮，为利有情，愿大觉成。诸佛丈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丈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念诵皈依和发心的时候，诸位呢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就是保持一种尽量专注和就入法的听闻的一种心态。讲法的人呢，就是说有讲法的需要的一种条件，讲法的时候呢不能像这个为了讲怎么讲的言辞上的优美或者是说仅仅是那种表面的那种的目的去讲，应该是希望其他人能够真正离苦得乐，然后不为名声，不为这个财产供养，或者是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原因呢，就是讲法的话是不入法的。听法的人呢也一样，我们是说的是傲慢无正心，不求法，外散内受疲厌，就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的话，这些心态要自己要调整。然后说法器之三过，就这些方面，就是而不诸六气之过、负气之过，亦不持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就是有点像有些心不在焉的话，再说再多你也听不进去。如果是心里面就是耳朵稍稍听，但是心里面没有刻意的去记一些重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从头到尾讲完了，重点没有抓住。然后里面有这种傲慢心，这种种的这种恐惧疑惑期许，就是不纯粹是一种法的殊胜的角度讲听，心里面有傲慢心或者是批评心评断的心，这样的话就变成就好像美食当中掺了毒药一样的，就吃做最好的食物里面有就是有点像说的坏了一锅汤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也不行。那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就是持闻不持意，持意不持闻，为灵会颠倒错谬而持，这些上面呢就是也要改善。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其实不是说知道怎么去闻法，而是有没有如法的去闻法是关键。或许有些连知道都不一定知道，这样的话或者是已经忘了，那样就不好。所以听法的时候呢，就是持意然后就是说心的收摄的程度刚好在一个适当的状态，也不用特别紧张，也不要过分的放松。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要比较怎么样用心，所以说一个人治疗自己的身体的疾病用药的时候是比较专注的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有些那人自然的就是说有特定的一些需求的时候，他对这个需求很关注。比如说有些人是经营财富，比如说炒股票的话，他心里面经常惦记这个财经的一些信息，之类的。有些人喜欢就是鏖战的话，可能就上面的资讯关注的多。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佛法的方面的一些修行，就是见修行上面呢，就是需要花心思，需要专注。然后，我们先上一次已经到哪里？我看一下。 现在是第十四个愿。第十四个愿呢，就是承办八种如海的愿行，圆满诸佛的事业。那这诸佛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觉觉他，主要是这个。诸佛最终来讲，我们说就是成佛度众生，度众生而去成佛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佛菩萨的就说接引众生前往更加善、更加清净的方向呢，就是转变的。这个就主要是成就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那众生当然是诸佛就是所度化的这种的对境帮助。那这种的观念呢，有些人说为什么佛要帮助众生呢？这样子就像医生帮助病人一样，那是一个怎么讲呢？自然的一种的行为。一个痛苦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痛苦的人想要帮助痛苦的人，一个迷路的人，其他知道路的人想要帮助他去就是确定这个正确的方向。以至于就是世俗间的话，也是有这种就是说行政的这些服务的机构啊，或者是乃至于军队，经济根本上面来讲，就是为社会为人服务的。所以这个大家听了并不会觉得奇怪。照顾人的这种身心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本身不奇怪，就是人世间呢本身也是一种相互的一种照顾。这样子来走完这一生，从出生到年老的这个开始，出生到可能十多岁、十几岁，以及年老最后行动不方便的十多岁，这个当中呢又会受到其他人的照顾，子女也好，就是要不然就是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乃至于政府安排的人员。所以在这个自己有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是应该尊老爱幼，也为其他人做一些付出，有些人做义工，有些人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来帮助其他众生。所以有一些人想做公务员的话，那就好像就是你是吃国家的这种薪资，然后但是事实上面这个跟其他的任何做生意这些每一个方面的都一样。国家的薪资，国家并没有自己就是天然的具有很多的那种自天上而降的财富，它肯定也是从税费或者是就是其他包括就是说占有其他的那些公共资源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交税的人也是每一份交易，每一个收获当中去就是分出来的。所以就是自己不能想说这个是行政的发的，好像就没有什么那种的怎么讲责任需要去处理啊，去担当啊。当然有的，那些都是每就是广众的接了广众的这个缘呢，这里面都是很多人的这种乃至于血汗的这些付出。所以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为其他人服务，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说好像很特别的好像只有少数人应该去有这个热情的去做的。应该说有某一种的义务的话，这种的义务应该是说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义务，一种责任心嘛。毕竟不要说出世间的安乐，就世间的安乐也是这种互助彼此成全的下才能够圆满的。所以基于这个，所以在这里呢发很广大的这个心呢，为六度一切有情众生这样子的时候，大家从就是就比较怎么讲呢，更广泛的范围里面来讲的话，能理解这个。有些人比如说世俗社会当中，有些人可能就是别人赞颂这个人是因为他有家庭责任感，某一类的就是为家看家护院也好，或者是孝就是养育后代也好，孝敬老人也好， 就是赚取这些财产收入也好，这样子一切的劳动付出这些都是。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可能因为某一种的因缘下，你可以为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族什么那种的来做一些服务，然后这个辐射的范围就是这么样子。那另外一些人呢，慢慢又有一种的企业家也好，行政人员也好，或者是乃至于歌星、明星，是科学家，就是技术人员这些的话，有在更广大的一个更宽的一个范围里面，就是他们的出产品销往这个国内国外，或者是地区性的这种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时候也有一种就是更宽泛的一种责任呢，老师也有就是教育好学生，在一个尽可能自己所认知的范围里面最好的一种照顾方向上呢去做这些。那还有更广大的话呢，可能就是国际间的组织，然后国家间的领导人之间的一些为全球的一些人类的福祉这些方面去做一种努力，大家不觉得奇怪。就经常很多的商业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家嘴里面也会挂着这种全球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种的所以全世界的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这种的句子。所以在一般来讲很多是在人的范围里面。那有没有跨领域的呢？当然有，像就是能源资源的这种对就是土地、水和空气的这些污染啊，气候变化呀，或者专门的为某一个族类、某一类的鱼、某一类的乌龟、某一类的昆虫，这方面就是做很多努力来保护它们。就是跨物种的那种，这些都有的。所以有一些爱猫爱狗的，这个大家就很明显了。所以在广的话。就是还有没有呢？肯定也是有的。就像有些修行的人，他们会顾及到其他一般的人不能够直接去感触到的一些生命。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比较广，那一般的人理解不了就不用理解，其实没关系。你自己能觉得合适合理的这个范围里面去做。所以说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是基本的有为一切众生发心，但这个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泛泛的一个概念嘛。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大部分人都有就是这种概念下的一种的发愿发心嘛。所以在这个第十四个愿里面呢，这些愿，佛菩萨的愿是很广大的。这上一次我们说一尘中有尘属刹，一刹有难思佛，在这些就是净土的世界是这样子。那么清净和不清净的世界，不清净的世界也是很广大的，就是三界六道的众生无量无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为他们就是不清净的世界转为清净。就像我们的世界如果有荒漠的话，希望变成绿洲，缺水的地方希望有水，缺植被的地方希望有植被，如果是有一些盐碱地的话，希望能够中和这个地方。如果是纯粹那种就是说就是不适合生命生存的一些地方，希望能够变成一些生命适合生存的一些地方，就种种吧。所以这一类的，所以在佛菩萨的发愿里面包括了这些，就是把就是所谓的那种不理想的世界改变成理想的世界。这个除了环境以外，人的因素，就比如说社会的这种因素也很大嘛。或许我们拥有那种丰富的物质资源，但是人心的混乱和一些就是说不调比较凶悍啊、野蛮啊这种的，这样以后环境既然是呼吸水自然空气都很好，但是没有安全感，都有可能伤及生命和危险，遭到这种很多无理的这种伤害的危险。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说除了环境的改善以外，心灵的环境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是在这个就是愿海里面呢，也是这样子，诸佛呢希望能够让众生有很好的栖息的地方，然后同时呢在内心当中能够有这种就是趋近于幸福解脱趋近于智慧这些上面的一些发愿。所以我这里面就是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生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解海。就这几个这里面说到的八个内容。普能严禁诸刹海，这个是说当然这个我们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实现，但是这是愿嘛，这里面的发了的愿，过去我们分享过，就是普贤菩萨的有其他的一些愿，好像自大悲白莲经里面有14个大愿啊种种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其中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说在佛经里面有讲到，就是比较庄严的这种这景观适合众生幸福的生活的那种的地方。根本上面当然我们所说的除了环境的改造，这个上面如果用我们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稀世珍宝啊黄金啊，就是这个黄金有它特别的一个材质嘛，所以那如果我们看到绿宝石、蓝宝石，或者是如意树，我们一般的人没见过嘛，应该都是所以这些呢有特别的这种功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环境是非常不让你觉得很恐怖没有安全感，风沙特别大，或者特别冷，或者特别热，有比较凶残的毒蛇猛兽，这些出现这样的那社会的这个环境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喜欢的。而且那个如果有一些那个土地啊这方面都就是说怎么讲呢，特别干呐这些地方。所以希望这样的地方呢变得比较庄严清净。所以我们有时候去观想的时候说五种圆满那样，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呢它变成这样子，没有树的地方很荒凉的话呢变成有树清净庄严。然后好像就是整个美妙的这种布置啊，这种的自然的布局啊，全部都充满了整个环境，乃至于大地虚空当中，虚空当中也一样。如果有时候可能就是乌云密布，然后人都心里面都有一点恐怖，说分给什么分高夜黑杀人夜什么，有些人有这样讲嘛。所以一类似的，有些人自然心生恐怖，因为风，因为这种。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要是发愿说希望能够这些地方呢就是变得普遍的，就是变得庄严清净，像这个净土一样，无不圆满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到有树非常的枯萎很干，这样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看，除非是一些根雕的人那些有些喜欢以外，大多数如果果实累累啊这样子这样子就很喜欢。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解脱一切众生海的话，刚才讲的除了环境的那个希望变得更加清净圆满，那我们这个世界上不要说就是就是无量的世界希望变成这样子。那我们有点像一个人种一个花草树木，整理自己的后院前院，那种的特别美好的话，其他人 周边的人，也许没有种的那么好的人，他们看起来也是很欣赏很好看。所以你的发愿是说，不只是你自己的地方弄好，希望可以把这个就是美妙的景致呢，就是扩散到所有的这些宇宙当中啊，就是最好的方式吧，以各自的社会环境当中最好的方式。所以这种的就是大地好像春天和冬天来的时候，季节的一些变化当中，有一些人喜欢春夏秋这样的，所以这种的变化一样，我们发愿的时候希望有这种，如果地球太热的话，那可能不适合人类生存，太冷的话不适合地球人类生存，它正好在太阳离的就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当中呢，就是有这种适合生存的生命。那即便是这样的位置，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也不一定有生命，或者是说能够产生很好的这种大气层啊，很多方面嘛，就是类似的发愿的时候，希望在这些普遍的宇宙当中呢，各个地方都变成一些能够有生命可以栖息的那些地方，如同沙漠当中的绿洲一样。所以下面的这个是说愿希望能够就是里面的众生呢，就是快乐，像我们所说的，让这些一切这些国土海，这个大海是指的是很广的那种，就是量的很大很广泛，那宇宙本身很广大，但是现在也承认有这种多，就是multiverse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话就是 universe 嘛， multiverse 可能就是这种很多种的很多的宇宙，就基本上这个就是现代科学这些上面也不会觉得你说 multiverse 他们不觉得奇怪，觉得这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如大海一样，又这是比喻了，就是广大的这种无数的生命，有情生命呢，都能够解脱于这种轮回和就是一些极端的这种局限，这种的恐怖。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发愿，由此呢先想到说，我们的社会希望众生的心里面呢，就是能够带来安乐，又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后心灵呢就是各种苦难能够减少，不会有那些极端的想法，然后人不要制造另外一个人的苦难，希望就是不论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或者宗教也好，很多方面希望能够，宗教这些也是一样，本身是这么讲的，调整自己的心来用的，而不是去控制别人，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去伤害别人用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经常发愿。然后善能分别诸法海。所以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像我们说过一个世俗的暂时的游乐的这个游乐的一个安乐的日子，或许不是那么难，但是说要真正的解脱证悟成佛这些的话，还是需要特定的一些因缘才能够就是成就。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所说的说，有些人哪怕我们这个世界有佛法，三乘的佛法都有，但是去入的人、听闻的人、学习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以这个说明学习和听闻的人里面也不一定发心去修行，也修一点，但是也许是为了今生和来世的一些安乐，是人天的安乐，或者是顶多是自己的安乐，也许没有那种的普度众生的那些愿望。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那种发心和那些包括助力心、慈悲心的一些点上面稍稍没有开化的话，那就是心态没有转的话，佛法也无能为力。那心态如果有所转，逐渐的就是像冰雪融化一样，那渐渐的有点知道怎么去调伏自己的烦恼情绪，自己的最大的问题和或者敌人并不在于外境，而是在于自己并没有心向的 没有手脚，没有这种的牙齿嘴巴那种的一种心念，那个心念如果负面的破坏性的不了解的话，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讲呢，保护的信念，或者说是一种自己的个性啊，一些个性个人的特色呀，但是并不了解说信念是最有力量的，让一个人开心不开心，让一个人愤怒发怒，那因为让一个人呢就是葬送此生来世，或者是你可以既有修心转化心调伏心，也可以利益别人利益自己，也可以成就这种解脱。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有智慧，用智慧来去学习学习佛法，善能分别诸法海。在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世间的哲学呀、宗教啊，宗教里面有神，或者说唯一神的那种的宗教，还有一些是并不是以神的意志的那种教条，或者是说教训的那种的一些哲学上分析的那种的宗教。所以这些呢，就是愿能够，这些都是愿嘛，愿能够用智慧来，用清净的这种智慧之眼，来关照到这些究竟的道路。所以说所以对法这个很多嘛，佛法的即便是你入了佛门的话，也是佛法八万四千种，事实上面其实不止八万四千种，八万四千种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烦恼无量誓愿断，就是这个说明他们是很多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在佛法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层级的修行，所以这些方面呢稍稍要花一些心思去了解。就像佛说，比丘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摩经，信受非为尽。所以一样，一些人可能通过一些不一定去多学理论，但是说有特定的一些因缘的人呢，也能够往生净土呀，这样的一些比较直接比较简单的一些法门呀。但是另外一些呢，就是自己的心跟这种的简单的不相应，也不相信，所以那也要就是学习一些推理逻辑分析，以及一整套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见解和修法。所以对于这些呢，那里面也有很多是有这种需要运用智慧去分析，他分析一个道理，有时候不知道这个道理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些方面呢需要包括经验上面能够逐渐的修习，既有这些见解以后，经验上能够升起一些正量。所以这些法门大小乘显密宗里面比较多的，但当然这里是大乘的这种广大的愿，四无量心六度四摄，以及怎么样去修道完成悟道实地，这些修道应该了解，然后教法正法相关的经律论跟戒定慧这三学相应的，所以这方面的一些。所以我们人世间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一样，佛法有时候就是比较兴盛，有时候比较衰败，有些地区曾经兴盛现在衰败，有些地方呢过去没有现在还有一些名目，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发展，有些自古以来都就是也不是说太古，就是从某一个时代以后一直后来还仍旧多少有一些延续，有些已经面临了这个衰亡。像藏地的话，过去也有法难呢、就是这种的一些情况，就是九世纪的时候有法难，所以二十世纪也有法难。这样子，在这种的，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这样那样的情况，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东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里面信佛教的，那中亚的一些地方的话，大概就是九世纪、十世纪、十一世纪，这样以后就越来越厉害，尤其十一、十二世纪开始，就怎么讲呢？佛教徒的对他们的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十二、十三、十四的时候，就是很严重， 到目前后来15、16世纪渐渐就佛法就消融了，就这种地方特别多。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些佛法的修行的一些方式，即便是在藏地的话也一样，我们说的没有发难的时候也有佛法，也有起伏呀，也有就是兴旺和衰败的这个时间，因为一代一代的人这个接续的这种缘分福德这些方面有关系。所以曾经有一代时候特别兴盛，很多大医师大班智达来藏地，就是翻译和这种集结教法。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又像龙清巴尊者的时候，那时候也有衰败，所以他把很多七宝藏、四心地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做一个整体的。他现在呢，里面提到的很多的就是书啊，那是说这个里面讲了什么，那个里面讲了什么，那些书现在很多也找不到。所以只是说引用的一些个别的句子，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本书。曾经也有一些过去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的比较多嘛，有些图书馆被烧了或者是不小心失火了怎么样，以后就是在那些里面的很多是孤本啊，很多就是也有一些原版啊，这些都没有了。这种比较多。所以要说要这种保护佛法的这种理论和实修的传承，这个就是理论上面的这些书籍要保护都不容易。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大量的印刷就相对的容易，或者电子芯片啊这些各种方面的。那实修的呢这更是如此，那不是一个书面上你随时可以拿过来看的学的东西，它纯粹是经验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每一个人可能自己需要寻找某一些的接有缘的传承，然后接受一些法，包括就显密宗的这些法的话，显宗的话没有什么观点嘛，传承啊讲解啊，也有实修的一些口诀啊，自己要闭关或者是就是单独的去修行了，修完了以后有所这个修正，而且你又具有这种一定的能力的话，授予你某一种资格的话，你去给别人讲啊传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就是不是那么一下子这边拿起来那边放下去那么简单的，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像后来的江阳清泽王勃，他也是去西藏各地啊，把一些面临失传的这些修法呀，这些求的这些口传啊，然后每一个他都有一些需要补充的，补充缺失的就是地方，然后自己真真正正的就是结果的法，这些经过就是实修然后再集结，这样以后呢有几不是一个人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包括讲公刚出入不接第一世他们的话做了很大的贡献，对于佛法的一些延续，和他能够有一整套的一大册，还有把它刻成这个金版的印刷体雕版的这种印刷，然后这样子的话保存的就比较久一点。所以像美盘仁波切对宁玛的传承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很多过去宁玛派的很多也渐渐的散引很多修法，或者是说广泛的就像格当派的呀，或者是西觉派的呀，很多就是断法的修行啊，修行转念的这种修法呀，很多都就是融入在各种科派当中，他们各自以特色的方式来发展，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汉地的话也是一样，日本啊越南啊都经历过很多历史上面的一些洗礼，所以有一度有一些地方都变成说就是跟官府和宗教团体以及其他宗教的，那日本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出家人或者修行人的这种团体呢，受到那些武士道那个信道以及武士的那些幕府的一种的威胁，所以他们寺庙也后来变成一种就是有些呢就是武僧那种的比较多的。所以这样保护的话也有一点困难。所以像内地的话以前有 叫什么？姓杨的一个居士，杨，我靠，这哪个？忘了，就是他们，我看虚云老和尚不是还有一个，好多法师的名字我忘了，但是大概也是说，他们也会只是去整理。就是很多教法，然后也创办了一些佛学院，好像就是支那列什么支那列还是支那什么列佛学支那，可能他们创办的一个佛学院，那个比较有名的。然后那后来有这个南京也有吧，好像福建也有莆田那边，然后后来就是有。法尊法师和他们去的那个重庆也有汉藏教理院啊，那些地方是学藏传的和这些的一些法师，他们就专门组织一些人去做这种的保护佛法的一些工作吧。他们有一些人去日本学日本的传统的一些特色的佛法，然后也有这样子。然后像那个清定法师呀、南海法师呀，还有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孟参老和尚啊，还有以前台湾那边的陈建明，还有张成基，好多人，他们当时那一代好像很多也有去了康帝呢，去那个贡嘎活佛那边去学习的人，那时候比较多，甘孜那边去的，学像拉萨那边去康萨仁波切那边学的。反正这些当时民国时候比较多吧，这类好像就是九世班禅喇嘛去内地以后，就是一些传法呀、弘法也是，就是当时反正一度比较兴盛的，所以藏地的一些法师去的这类的，所以他们是也是想就是广纳这种的佛法的传承了、然后每一个宗派每一个这种传承在内地都有齐全的一个这种修行的传承吧，大概为这些做努力的。但是后来很多变迁的时候，很多就随着很多人就刚刚开始人就是财力不够啊，人怎么样散了呀，有些就靠个人的努力慢慢做得很好啊，就是这方面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是说应该用那个亲近的会员去了解佛法的理论和修正的这些传承和修行的法门呢、方法，这些方面要需要一些花时间。然后能深深入智慧海，所以这个意思是需要有证悟嘛，就是深入智慧海。那这个证悟的话，要需要人实实在在的一个修行，才能够有证悟。随便嘴上说，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偶尔蜻蜓点滴、什么点水那种的，走马观花那样的话，可能就比较难的。你如果有累世的修行的一些很好的根基呢，可能只言片语就已经证悟了，这种也可能的。但是其他的话，大多数需要越是在修得越快，越虚的话就修得越来越慢。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我信就够了，我不想学太多，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这个佛法上面。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寄托，有一个念想，或者别人都有信仰，我也有个信仰，别人都带佛珠，那我也带个佛珠，挂个佛牌，甚至取一个法名，放一个海清，这样就够了。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想学，但是学了以后听闻的层次上面是有的，但是就是修的上面就不是那么认真，听好像就是积累知识的， 就像一般的社会课堂当中的学问一样，他那时候一般的里面，其实你理解了，你会考试的话就够了，你不那个不涉及到你要怎么去修的一个概念。很多是因为是外在的那种东西嘛，那你会做就好了。那在那个就是修行里面是跟习性的要转变，种种的就是心灵得到一些思考的模式呀、观点呢、看事物的一些方式，这些方面要提升了。这些方面的话是非常庞杂，或者说无孔不入。心你看就是随时随刻都会杂念纷呈，就是纷至沓来的。所以这些当中呢，有所警觉，起心动念。我们大乘佛教不是最讲起心动念嘛？观察。起心动念很关键的，起心动念的这个态度也决定了你怎么去看待事物，甚至这个因缘和果报的怎么形成当中，你的起心动念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学了可能不会用，学的时候也不一定认真，要学认真学了以后，要就是坐上修坐下行，这些方面呢就是运用的一些方法。然后乃至于就是有所证悟很重要。如果东学西学，一直就是挑来挑去，也没有一个比较专一的一个修法，那可能某些人就是佛法有些类别是打通的，这一类是修心的法门，你知道了这个要旨，这些是有关于慈悲心的相关的教法，哪些是空正见的这些相关的教法，某些是就是比如说禅修的话，止禅观禅止观上应的禅已经包含了基本上就所有的禅修的内容，所以类似的你大概有归类和知道怎么去逐步的去修行。那有些人根本从开始都没有搞清楚很多东西，如果就要修最高的法最快的法，那这样子的话说明就是就是长一个养一个花或者是怎么样，你也要有花一点时间，就是慢慢浇灌啊，让它晒太阳啊，这样它长得拔苗助长，或者是什么都是别人给你做好的现成的，像餐厅一样给你端到门口你就会吃就可以了一样，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很难的。所以意思说在这里面呢，需要就是学修行正这些方面呢，就实实在在的就是要修行。所以希望能够到某一个时刻顷刻间呢，就能够了悟到就是如是能够照见世俗生意地无别双运的这些智慧，就是在初定的时候不错乱，还有见性的智慧，就是如根本定的时候没有舍弃慈悲心那种的智慧。然后颇能清净诸形骸，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像大海一般无尽的菩萨的行为，之前我们说了菩萨的这些行为不可思议的，愿能够净化一切抵触的心的这种污染而能去行持。意思说有些人只理解说佛教应该是出家人才是佛教，做和尚撞钟或者是亲登古佛这样讲，又或者是有些人不能接受出家人开车打电话用手机用电脑，那有些可能个人的出家人的形象啊说话呀、可能也许不符合他们就是戒心方面的某一种的要求，说要怎么样去比较调柔啊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从菩萨的修道上来讲，可能一个人就是大骂或者大喊大叫不一定他不完全没有菩萨相，所以这个要看个人的心发了什么样的愿。而且有些是说修行人一定比如说一定是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定格的我们说什么格式化的那种的形象，我们说刻板的印象一样的，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必然是这样子，那你躺着的话可能你完全是没有修行的，这些都没有这样子，没有什么说一定是绝对的是这样子，没有这个说法。所以有些人可能吃肉 或者是说那可能有些人眼睛里面揉过的沙子看不进去看不下去这样子，这些没有定数。扎提上面你可以这样做，这些也非常随喜吃素的人，但是要纯粹批评所有的吃肉的人，可能有一些批评是可能是合适的，他们批评是适合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他们的心意如果是发了广大的菩萨愿的人来讲，那些暂时和迂回的种种的一些方式上面很难了解的。所以在一些传统里面呢，有尊敬这种各种各样的就是多彩多元的那些修行人的存在。说有些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甚至像济公一样那样，他们也很尊敬。有些人呢就是像这个木建连是这样一样，就是做很多，或者是像那个什么阿难尊者一样非常亲近，这样的话他们也很尊敬。这样子。但另外一些里面呢，如果你必须是那种就是穿白囊衣啊，这样的话你才是正宗的这个出家修行的人，其他的好像就好像这样，这些都不能这样说。所以这个意思是，如果你在修行当中呢，你自己修是应该是第一位的，对其他人的评断其实非常困难，你这样评断的话会出很多问题，包括自己的这个积累的修行上面。所以意思说，你不在那个位置上的话，不要去容易去评断别人。如果他们有每个人有自己的传承，或者寺庙，或者是有这上师这样子，他们去说或者这样子是一个合适的。居士之间说，或者居士要说法师那样的话，其实很容易是一个危险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普能亲近诸行海，这些上面的菩萨的一些行为。那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菩萨的一些行为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这个主要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都不能够完全确定从外向上面呢，这些方式方法上面很多的。以前不是有文殊菩萨为了转化度化一些异教徒的这种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他首先加入了他们的作为异教徒的一员来就是实现为这样的方式。后来呢再来从里面当中他们讨论啊怎么样的时候，别人比较容易接受他的观点，就是有这样子。但是可能外面的人的话就以为他已经就是不是佛弟子了，或者是这样想的话，那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当然文殊菩萨没有怀着什么私心杂念或者是说哎呀一定要为佛法争取多一个人呢，不是这样子。他纯粹是就是有些他们自己的那些的人的教派里面有一些的做法会伤害到很多人，所以就是在他们的教法当中呢做一些就是怎么讲变得更好吧，让他们自己，但是不是说让他们整个支派全部辩解然后到跑到佛教里面来，没有这样子，没有，不是这个。慈悲心的话本身并不需要一个牌子，或者是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群体的标签，你加入才行，才加入这个俱乐部才叫解脱，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修行的话，其实你能够发无量的慈悲心，这是什么教派啊？这没什么教派，这本身是一个大爱嘛。如果你洞察实相，就是并没有实质的这种就是常依自主，或者说那种就是实存的性质的那种的事物，那这是什么教派啊？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关照分析洞察的智慧。这个不信以前说什么白猫黑猫的故事一样，他既不信资也不信摄影，他既不是，你不需要给他特定的一个标签，你也可以说这一些人是专门学这个的，那很好。但是其他人不以这个人这个群体的名义学的话，那如果道理是一样的话，他也能学到道。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习俗，有些习俗呢可能不是佛教本身，但是这个社会有佛教的传统，所以把这个习俗也变成一个佛教的一部分，这个比较 普遍比较广泛的，包括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呀，敲打的法器呀，穿戴的这些帽子呀，或者是衣服啊，很多有些是佛时代制定的一些衣服，但是好多也不是其他的一些，包括佛时代的那里面好像现在用的很多法器啊，很多就是唢呐或者是那个就是大号啊或者小号啊那些吹的啊，那些里面我从来没见到过有任何里面就是有这些，当然后期的一些里面有这些，但是早期的这种佛教的经本里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佛教的或菩萨的圣像这些上面呢也是一样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八大菩萨他这个怎么讲呢，头上并没有戴很多各种各样的帽子，就类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些是说社会的习俗又不同嘛，所以这些习俗里面可能有一些习俗是适合当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一些习俗，另外一些是到现在还是需要慢慢改变的，或者说只适合一少部分的人可以这样做，所以这种的也是有的。所以到了某一个时刻，就是佛法的精要要传承下去，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东西啊不合时宜的可以就是改变，或者是就是以前做的后来不一定需要坚持去做，但有一部分人非常坚持也可以，就是允许完全自由的这样子。有些人不用做那种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是全身心的，在那个环境下他这样做是最适合的，但在另外一些环境下你那样做是最不适合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文化习俗跟佛法的真谛之间呢有很多原来是一个瓶子，就是器皿一样可以盛放这个水，盛放这个就是一样可以承载这个文化，可以承载一种的佛教的这种传递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太注重这个承载的器皿本身而忘记了佛法的内容，或者器皿已经就是不是那么就是在那个时代或者在这样的时候不再适合，因为这是一个具有特定的民族特色或者是地方特色的东西。那这时候我们还知道说里面的甘露我们不要撒了就够了，甘露可以装在任何新的器皿当中。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所说的，如果能普能严禁诸刹海，就是普能清净诸行海，这菩萨的愿心当中呢，就是不拘一个两个或者是特定的一些拘泥，上面应该是但是如果说本质的东西全部丢了，要去追求形式上的东西，或者是本质和形式都丢了，那样的话就不好。所以本质的佛法的修行的精要学问的精要，这些不绝对不能丢。这个上面如果乱编篡啊，乱弄乱把这个和很多其他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就是随性的结合打杂会这样乱弄的话，那其实挺可惜的，就是这样子。不，凡是佛法有这种完整的一些系统，这个应该先学，然后就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圆满一切诸愿海，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我们接续这个传承呢，我们刚才说的教法和正法的这些传承呢，最终来讲不是说像宝贝一样，这是我家的祖传，我要一定要就是保护好，然后藏在自己家最深的深处那样，就是东西。所以这些都本来是需要利他的，所以应该跟人分享，如果有机缘成熟的时候，以各种适合的方式，适合当时的这种的条件和因缘的方式来就是分享给更多的人，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常常也要集思广益，然后能够做一些自己分内的事情呢，就是能够助一臂之力的话应该去努力去做。所以说那个人的上面来讲的话，你要完成你自己的就是自利利他的一些愿行的话， 就是戒定慧的修行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离开戒定慧的这个修行的话，空口说要做很多，那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以前说过，某一种的三乘的戒上面来讲的话，有一点像有了基本的规则，就是交通一样，如果也让所有的人畅通无阻，都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来出行的话，那首先需要这个交通规则嘛，信号灯啊，就是马路的人行道啊，快车道、慢车道，所以都要就是每一个在不同的状况下和需求的都得到满足一样的，就是在戒行里面有这样子，就是不同，就是往上层层而上的修行上面的，起码你不要撞到护栏上，起码你不要就是挡到别人、伤害到别人、撞到别人，然后也应该怎么去从最简单的吃饭穿衣到这个修行的同路，怎么样去践行呢？就是怎么样去入法的去行持，这些上面都有了。所以说，在这些上面也基本的清楚，所以戒学其实应该常常去学。以前我们讲三戒论嘛，那个录音有的话你们可以听，是比较清楚的一个内容。不仅是别切多戒、菩萨戒，也有密乘戒的部分，所以戒学里面其实也已经含涉了这个修行的重点和见解。所以也就像梯子一样，已经给你搭好了，路一样给架桥修路，这样就已经弄好了。所以你根据那个，它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结合来去修行了，禅修以及就是了解取舍也好，应该就是新的这个发心呢、以及境界上面应该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维持维护，这些方面有的。所以这样呢，就是那这些广大的一些愿呢，守护众生以及自己也圆满修行的这些愿，能够广利如大海般的一切无量众生，自利利他的这个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满一切诸愿海。然后清净供养诸佛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佛啊，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这些十方如大海般，无量的诸佛如来，用最好的一些行供养，这样子亲近供养诸佛海。那对佛法来，就对这个诸佛如海的诸佛来讲的话，最好的供养就是你真诚的利益众生，发菩提心，能够利益自己来讲的话，就是修正这个空正慧，自利法身，利他色身一样，就是说功德是福德是因为就是利他的这种当中，就是主要是这个嘛，累积。所以福田当中，入行论里面不是分了这个以佛为福田和众生为福田的嘛，所以这两个成就佛真正的话，那智慧法身的修，就是对智慧的修行和对慈悲的修行，这两个面向，那个人的修持上面，我们不是也说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最，就是自己能够如法修持，获得见解正见了，然后来实修获得证悟，这样子，那这个功德是最大的、最上乘的供养。哪怕是你在修行的道路上面自己有一些切实的，不是含糊的，不是那种怎么讲呢，偶尔处理心啊，喜心者之余的那种，就是哎呀，就是一下子高兴一下不高兴那种的风云突变的一些心情呢，都说那么多没什么用。但是就是如果真正的内心升起一些厌相啊，有一些觉受的话，这些跟特定的人分享的话，也算是就是比如说师父的话，这种的叫 境界上的供养，这样讲，这个是上乘的供养。对佛来讲的话，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修佛佛法实修的，当然其他的我们说就是任天受用，我去无尽的种种的美妙的一切都供养如佛，诸佛海会种种，这样子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前面说的心清净的方式来发这个愿，然后愿这个环境的清净，众生的相续的清净，愿能够就是真正的就是去观察怎么去珍惜了解，怎么去好好去从理论上面到实践上面这些上面的做一种的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智慧的这个部分，然后包括方便的这个部分，然后了解了这种智慧方便以及这些时候呢，运用在自己身上去修持，然后再以这种修持来供养诸佛。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内容。然后修行无倦境界海，就是说你以上这种的一些七种的愿行吧，就是严禁的种种庄严的修行的这种的大愿呢，这个呢就是不是一天发心，不是一次偶尔这样一下就好像就已经圆满了，而是说就算经过大海般的这种结束的时间的话，我愿就是没有疲惫的一种方式静静的去行菩萨道，去实践圆满这种的六度万行，这样子这个愿能圆满诸佛的事业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恒持这种的愿心，这是我们所说的第十四个愿，圆满佛事业，愿能够圆满佛事业，这个然后第十五个愿的话，就是愿我能够常随诸佛菩萨学习效仿一切宏愿，这样子。这里面呢，第一个是就是随佛的这种的愿，然后第二一个是菩萨的愿，所以这个菩萨的愿，效仿菩萨的一切行止这种的，然后随佛陀的这个愿学呢，说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心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无菩提。所以这上面也一样，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最殊胜的圆满的菩提的这种诸心意啊，诸心愿，我皆供养圆满修。所以过去已经降临，将来会降临，以及现在当下无量的这种诸佛如来们，为了获得无上的菩提，曾经过去的时候也修行这种心持菩萨的心意啊，从愿力上面发广大的愿，向佛以及就是积累资粮啊，进除障碍，以及种种上面就是历经很多的这种修行。所以在这样子，就是过去他们怎么经历的，就是说怎么做的，为了就是获得菩提，在行持菩萨的心意的时候，发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心愿，然后行持这个妙善的普贤愿心呢，最后获得佛果。所以对于诸佛如来的这种的发的愿呢，我也要完全一样的，没有遗漏的去发这样的愿。所以就我们以前读过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呢，这些里面或者有些读过其他的一些现于经啊，或者是这样就是菩萨的一些行为啊，这些里面都有嘛。所以说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圆满的去日向诸佛菩萨诸佛，就是诸佛过去发的种种的誓愿，现在发的这些，未来诸佛所发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向效仿诸佛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呢，愿自己能够如愿的去发这样的愿。我们有时候回向的时候也会说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也如何回向，发心的时候可能就是 也有就是说在这个佛菩萨的这种上师的这种见证下，以这种广大的愿不退转怎么样的一些发心。所以对于一些人的可能就是说海称菩萨五百广大愿，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药师佛十二大愿啊，这些上面的某一条或者是全部这些方面有些很有感触的。像我记得那个就是说像菩萨的这种发愿上面来讲，就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说地狱不共誓不成佛，好像把它作为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种愿心。像上一次我们说假使具铁轮什么在我头上坐，我宁愿只是不舍菩提心嘛，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的那个词句啊，就是类似的。所以发这种的一些愿，说这个的确有用，不是有用吧，就是看你个人的这种信心吧。像孟禅老和尚说他就是在监狱里面生活最困难最不容易的时候，几乎想要自杀的时候，一个是梦，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的愿。他想起来就是佛发的这个愿以后呢，就是好像就对他来讲是最无上的鼓励。哪怕是他受到再大的委屈再大的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能够怎么样坚持下来。所以这种的你可能是几句简单的句子，但是对他来讲的话就是变成无限的一种力量。上一次我们这个放了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方便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说，加持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为此苦。就是好像热的铁轮呢，好像锯的那个就是很多肉啊，这个锯那些木头的时候，就是铁轮可以一下子滋滋滋锯完嘛，就这种的。在地狱当中据说有这样的热轮，就是锯的那种的感受。说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为此苦而发于恶言，就是他不出恶言的这个发誓。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为此苦毁及圣善人，就是毁圣及善人。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热铁轮逼我呀，这样就有过去的时候不是要交代你的朋友啊什么什么就酷刑嘛，很多就很多电视里面有嘛那种的。就是这里面过去好像就是有一些人打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会乱咬人，就是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他也编一个故事给别人说这个人跟我在一起做的那时候我看见他做了什么那种。所以这里面说对于其他的善良的人不要冤枉，不要去毁坏有修行的圣者的这种的佛心事业这样子。最后一个是说让这个很长了，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是这个菩提心。其实讲的是我是这个孟禅老和尚就说这一句话，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是菩提心，在原先的那个文字里面也有些就是是无上道。所以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变成就是非常有力量心里面。然后所以菩萨的学的一切如来有长子，笔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助智行悉同彼。所以这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比较多就是讲的有关于普贤菩萨的整个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不可思议，像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就是多层重叠不可思议的那种的宇宙一样的，就是这些方面的一些讲的比较细的这个里面华严经里面。但是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大悲白莲经里面讲的这个可能 如果不想看特别长的那个的话，短的那个也大家可以看，就这里面有这个十四个愿呐、啊、之类的，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因缘呢？就是在这个宝藏如来面前就是发愿，以及在那个毗卢遮那佛面前发愿，以及他们这种善财童子见到的这个普贤菩萨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以及给他特定的名字呀，说大家都因为他的这种功德呀，就是给他说就是你应该叫这个叫普贤这样子。所以像刚才说的布达贝白莲经里面的说的这些，就是因此什么成为普贤呢，然后后来也有书籍啊，普贤呢就是未来以恒河沙数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数阿僧祇劫，是然后他成佛的，就是这个是过去由佛土经过六十恒河沙数佛刹的北方界，有世界就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世界名叫水至极净功德，你将在那里呢，就成就无上真实圆满的佛果。这时候佛的名字叫智慧金刚熏分自在顶，所以这个内容有的，所以其他的具内容比较繁杂，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跟大家说太多。所以说诸佛的长子，因为就是最早发了这个菩提心清净殊胜圆满这种菩萨的一切的功德，所以就是说十方诸佛菩萨共同齐声赞叹他的名字叫普贤。从此呢，普贤这个名字呢名扬十方，普贤菩萨善巧的就是圆满自利利他，然后以广大的这个行持呢，就是方便行持大菩提普贤的心意，所以这个普贤广大愿，这是我们也应该用自己就是所有的善业去就是说发这样的愿，也做这样的回向，让自己呢像普贤菩萨一样，就是心持广大的愿心。所以有些人是会想说，佛菩萨如何如何伟大，我们众生有六种不净的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你怎么敢跟这个菩萨比啊，这个佛法里面是完全有道理的，就是众生皆具如来种就是这种的德相，所以根本上面来讲你是有能力成佛，而不是变成佛的旁边的一个童子吗，或者是有一些天使呀或者是变成说好像怎么讲呢，你成就最高也就是事实上面还是就是在他的旁边呢，或者是侍者呀，不是这样子。佛就是很多现在的佛过去是众生所以他们开辟很多的净土啊，这些上面都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现在比如说这个普现心愿品里面讲的这种一尘中又尘数差呀，就是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十庄严差，这些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就因为就是佛教里面讲广大的讲得很广大，细微的讲得很细微，所以这个不是现在科学发展以后才知道广大和细微，其实就是佛法里面的那种广大是非常广大，细微很细微。所以除了佛法以外，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用的那些分数啊，就我们不是说百分千分，就是百千俱至那由他分就是伽罗分，这个应该是一根毫毛的百分之一吧，然后说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这个就细分到至极点的这个意思嘛，然后也有其他的这种这些，如果这些上面不太了解的不容易那个相应的话，其实我可以看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量子力学，这些里面不是说粒子这些是有弦，这个就产生了弦理论里面的说的弦 他是时时刻刻在变动他的心态，而且弦理论来讲的话，就是据某现在的科学家某一种的说法说，它应该是一种超过就是三元的这个空间，不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应该是至少是先我们只是看到三维的一个就是面向的一部分嘛，但事实上应该如果我们不能有更多的角维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稍稍你觉得这个不是佛法里面随便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大愿啊乱说的，事实上面物质的世界确实是这样子，现在如果让顶尖的科学家要说清楚他也说不清楚，他也觉得我们看到的是有限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可以就是稍稍的，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很多这方面。上一次好像国内也有一些专家教授，他们就是像朱清时他是一个科学家嘛，西方这种比较多，这个大家在各种频道上看，所以心智科学那一些也很多讨论，那个就很多书，很多那个影片在网络上，这些你可以看，中文的有翻译的也有，好些书在台湾能买得到。这样的话，在你来回过头来再学普贤行愿品的话，就觉得非常殊胜，不可思议，非常欢喜的。不然的话有点听阿拉伯书一千零一夜的天书一样的，就听听就算了，这样想的。所以这后面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好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包括我们所说的量子力学里面说，就是微粒子的呈现，就是呈现的时候是观察者的引入而呈现，如果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它可以是一切可能的这种潜在。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应该会有一种发愿啊动机啊是很重要的，这样讲应该有这种的观察。所以说那普贤菩萨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效仿呢？这个刚才说的普贤菩萨这种的言教当中，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学呢？那就是说从身体上面化现出无数的身相，每一个化身呢都有符合众生，就是能用这个众生需要的一种方式去教导众生。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不要拘泥于特定的传统，时代不一样，原先可能比如说在西藏的话，你主要是西藏文化背景的人，你跟他沟通，你去帮助他们，那样的话他有，当然西藏也不是一种模式，也不是一个模子里面做出的，每个人的形象啊志趣啊都不同，但是有一些是共同的文化，所以有一种的交流起来方便啊，或者是你说用一些比喻的话他容易理解啊，只有这种。但是如果在一些不同的社会的时候，我把西藏的所有的那些原文风不动的搬出来的话，可能有一些是适合的，很有慎用，他们也有思考点，另外一些是他们觉得就是很难就是体会，或者跟他们不相应的。所以说就是很多法师显现上面有些就是说穿便装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有一点头发没有一点头发，那些上面就是个人的事情，他们有对自己应该有分寸有把握，他们自己应该根据自己的愿心去做事，而不能够去说菩萨你必须是符合我的看法和我的意见的，你才是菩萨，其他不是菩萨的行为的，那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报道，所以自己修为主，其他呢就是尽量能够自己觉得是善的就随喜，没有的话就是放在一个中间了，宽阔的心胸的中间呢，不用把它推到两极，不是爱就是恨，不是那种赞美就是批评，一会儿赞美一会儿批评那种的。那些就是自己的心胸太狭窄无明的原因，所以这些方面真的要很小心。所以以前有那个宗萨仁波切或者他们在西方世界有时候有很多种的形象，有很多就是比较搞怪的那些动作，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度众的方便，所以就是类似的 有些很传统，这些也很好，也有他们的风格，所以是比较开放的派的，也有他们的风格。实修派、学问派各有各自的这种因缘和一些，有些是都是圆满的比较。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是符合众生需要，就是众生有什么需要，佛应机应这个缘来去度化众生的，而不是说我只有这一个饺子，你爱吃不吃。就那种的，而是好像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超市一样，应有尽有，什么样的人来的时候都可以满意。有些人说啊，这个公司里面我只需要这两个东西，其他的好像就没用一样，对你没用，但是对其他人很有用。所以类似的。语言的话也是一样，说按照这个普贤菩萨当然一众因身能使所有众生能够都明白法义的这种呢，发愿的时候这样发愿，所以说，但是现在有一些也有，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来讲，一个人说一句藏文或者是汉语的话，不是说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能听得懂，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些状态，但是这时候也有好的一些方法呀，自己去学一些语言呢、或者是现在有很多人才的这种配合下，也可以做很多种的现场直播呀，大家都各的这种自己熟悉的语言的一些这种就开始或者是引导。所以意呢就是说啊，修行大悲禅定，就是能够生于三门清净，有时候安住在无分别的远离一切息轮四边八边这些状况，这些境界当中安住，就是意在智悲不离悲智，这些上当中，然后行为的话，就是菩萨的行为，当然，普贤菩萨也是行持这个六度，这样子。如果从就是效仿菩萨的行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如果原来特别自我和特别就是吝啬吧。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吝啬也有吝啬的道理啊，觉得啊我需要存啊，我需要就是养家呀，我需要将来用啊，我退休的时候，我老的时候，病的时候，我怎么办，这样想，这些也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佛法里面以前也有一些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一个建议，个人的所有的事情要个人做决定，但是有一些建议是说自己留一份，然后就是用一部分，然后再保存一部分，然后再投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做好事的，就是说包括去做你自己觉得环保也好，一生无国界上面的支持也好，保护动物也好啊，或者是支持出家人的修行也好，尼师的修行也好，反正总之就是四分之一的话可以做这些。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固定，像伊斯兰教里面有说每年的收入的2%还是3%是要做好事的。Mormon教那些里面的那个比例很高。佛教里面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比例，但是有一些就是教典里面也讲到这一类的一些话。好像善生经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说应该怎么去用财富。所以说如果用那种亲友书里面好像也有。那就是类似的。那如果持戒，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都会增上你的一些修行上面有保重，有，所以戒不能看作是束缚，应该看作是助缘，这些上面。然后不能修安忍的很激进呢，和情绪暴躁种种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修安然的方式，特别可以懒惰以及非常随性，这样的话应该用这种安忍和戒这些的一些改善自己的一些缺陷，然后特别懒惰当然精进呢，然后心特别散的话用止的修行啊，禅定啊，缺少洞察的话学习智慧啊，总的来讲就是这一类的。然后说人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则国土净一样，经过我们说这个世界可以变成净土的意思，说我们人心呢，世界变得更和平，人心变得更善良。有一度有一些地方叫什么夜不闭户啊，就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种的偷盗啊，就路不拾遗，拾遗是吧，就是什么什么，反正就那种的各种各样的好的品质慢慢出来，大家都有安全感。有些地方的确还是很好的，像缅甸的一些地方安全的指数很高。虽然缅甸的有些个别的省佛教徒和伊斯兰教有冲突之类的，但是其他大部分地方就非常平安。如果你坐10次8次出租车的话，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有他们的语言当地的方言的话，他们不会骗你的，就是每一次那些路线不也稍微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你问价格他们都是一口价那种的，所以跟佛教还的修行多少还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所以他们有一些金铺呀怎么样，没有那种刻意的弄很多锁呀，或者是要藏在一些很有保险的地方，他们就是形成了某一种，可能也许这种很脆弱，如果出现一些抢劫这样以后慢慢人就警觉了，但是在一些时候就是类似的。以前我们藏地的时候也有那种，就是如果有路人呢、啊、就是说到你家里住一晚上这样的话，几乎多数人都会答应的，说就很高兴的去接待的。但是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嘛，现在城市里面的话也不是没有，肯定有这种，但是大多数人是很害怕的，对陌生人要突然说敲门说在你家留宿一晚上，你肯定不答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整个社会的一些文明啊进步啊，不是文明，不是物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说的是人心的这种就是好素养啊，善良啊，以及就是整体上面的各方面的好的方面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结果吧，好坏都很多都是教育的结果嘛，以及修行种种的一些变成一种就是普遍的接受的。以前比如说打坐啊这些，已被东方的一些原来打坐传统的一些国家所接受，但是在西方世界你说打坐的太正常，所以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现在基本上每一个时尚的比较生活条件好的那些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瑜伽馆啊，这样那样的就是打坐啊禅修啊，那些都变成就是比较优越的那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的。所以就是意思说，当然现在我们的世界不是最糟糕的状况，还是有好有坏这样子，但是希望就是能够更好。我们在这里发愿的时候说是无量的世界，希望能够就是清晰世间就都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没有在说我们这一个社区或者这个地球。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把然后我便修行我看啊，我为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集结恒无倦。这个部分就是说，所以文殊菩萨这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普贤菩萨，然后说文殊菩萨在过去生的时候，为了最初中间以及最末的时候呢，都能够行就是修行甚深的这善业广大的这教法，在作为虚空王这个时候曾经发下这种的广大的愿，说乃至轮回尽为之，就是利益众生的轻利行，就是轻心利众生。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就是要发这样的为了利安乐利众生的这种安乐，为了众生能够获得这种增上善以及决定善这些善趣的功德以及解脱的利乐，所以我应该努力的修持菩萨行。所以说他们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不应该中间推事呀，开始就是说不这些上面不应该做，我们去在需要多久我们精进多久，用劲的去实践，没有遗漏的去就是问思修行上面完整的去做这个部分。然后应该我把这个最后一两个句子也念完了。第16大愿， 说愿祈愿广大所修福，就是所修的无量的无边呢，愿力广大，就是祈愿的这种广大，就是所修的无边的无量。这个时候，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所以刚才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说，就是有担当和我们不说悲心的时候，有一种的力，我们要行动去帮助众生，不是永远停留在这个一种想法上面。所以说要承载这种广大和究竟圆满的菩萨的心意，就自己发过愿受过戒的话，就是平时的时候多多少少，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实践的话，就部分能实践，逐渐慢慢慢慢，就像上弦月一样，慢慢能够圆满，一点一点的。所以我只是愿能够修持，一切都能够无量无边，就是这个不受这个地域数量和这种时间的限制。我们说有时候讲这些功德呢，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这样在佛法里面有些有这种很广大的这些愿的功德，不可思议量量，有这些羞耻的这种愿心呢，所产生的这个总持无畏，菩萨有也有十五四力十五位，佛也有佛的这种四力十五位，这些能够逐渐就是圆满，把这些愿心广大无边的这些呢心意当中，就是我们说无发四无量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要想说，就是慈悲喜舍后面带了一个无量嘛。就是广大无限无边无际，所以刚才说的那种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这些就是这种无量的意思。所以安住在无量的这些心持功德的修行上面，所以说像佛和菩萨所变现，就是做这个他们生于意，就是佛菩萨的这个世界，我们一个是总结说这种的愿心随他们来修学，然后来成就他们的生于意，像他们的生于意呢，就是有这种圆满向往和就是恭敬，开始到最后到成就这种的身口意。我们比如说像观修本尊的时候，先对本尊顶礼或者是就是礼敬供养种种的，最后是成就他们的身口意，就是与他们一样变得就是无量的功德。所以最后这个结束于上面都不是那个普贤行愿品结束，但是就是十六大愿的这个部分。然后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也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所以乃至虚空世界尽，这个虚空世界没有什么尽头了。众生极也烦恼尽，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众生，有众生的地方呢有业和烦恼，所以这些一切没有尽的时候呢，我愿究竟恒无尽。所以说先从空间上面讲到这个十方的世界，无量的虚空，然后在这些空间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无边的这个有情众生，有多少有情众生呢，都会因为沦落的众生呢，都有善业不善业，就是杂业这种无际以及不定的种种的这些业嘛，有这些轮回的这种的烦恼也。所以为这个呢，就是学习诸佛菩萨的这种智慧以及大愿呢，去帮助众生。有些人说他们既然渡不好像渡不完还没有希望，但是佛菩萨的愿力无尽的，所以这两个相当是吧，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能够救度无量的众生，所以以此来就是对治无尽业和烦恼。我们的内心当中应该就是发这种很久的愿，就是说生生世世愿修行一样，生生世世愿度众生，像四弘愿就是很好的，就是说众生无量誓愿度是吧，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量誓愿断，佛道无上誓愿成一样，或者是入菩萨心灵里面也有类似的句子， 说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我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还有菩萨璎珞经里面有菩萨出发心，弘誓甚广大，要尽虚空际，所愿乃具足，就之类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句子就是一种广大的愿，要有一种坚定的心，一种确定的那种，怎么讲呢，坚定吧，在修行当中。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一句其实也是尊者最喜欢的愿，他有很多愿望嘛，但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然后就是说如果众生不净的话，自己也愿离不净，就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我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这个是他每天都念的，而且也是如实的去真诚的发愿，所以也是菩萨的心愿的这种同修学，所以我们应该也发这样的愿，经常开始不相应，逐渐相应的，就是最后世间的一些事情碰到的时候，自然可以就是用善的这种智慧，广大的心去就是智慧的处理。那扎西德勒，祝大家吉祥如意，我们明天再会。